当我们从44、45讲到46篇的话，你就发现每一篇诗篇其实性质体态都非常不一样。那诗篇44篇我们讲过的，那是一首哀歌。上次我们讲45篇，那是一个婚礼的诗歌，那从婚礼来预表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那种的关系。今天这一篇呢，怎么归类呢？有些人把它分类为叫做锡安诗歌。锡安诗歌呢，以后我们会讲到48篇是最典型的锡安诗歌，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今天的46篇里面，从头到尾没有提过耶路撒冷这个字，没有提过锡安这个字。它为什么叫锡安诗歌呢？就是因为在第4节有提到神的城，神的城在哪里？耶路撒冷，锡安山上。所以他没有提到锡安山，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但这首诗歌是在讲神的城啊。所以这首诗歌被列为叫做锡安诗歌。那这首诗歌后来变成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很有名，原因是因为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在宗教改革当中的主题曲，这就叫做坚固保障，英文叫做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这个 fortress 这个字呢，其实我们翻译成避难所，这个字避难所或者山寨或者什么，就是那个字。所以因此这首诗歌变成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所有基督教圈子跟天主教在对抗的时候，他们的战歌就是这首坚固保障。而这首诗歌就来自于46篇啊，特别是第1节。所以因此每次人家想到这个马丁路德的坚固保障的诗歌，就想到46篇。那这首诗歌如果从题材来看呢，也可以说很简单，因为它有3个地方都有一个希拉。希拉我们说过是在诗歌当中很可能是一个中间的一个间奏，或者是暂停，或者是转折啊，转调等等，这个希拉。所以在第3节结束有个希拉，第7节结束有个希拉，事实上在11节最后结束也有个希拉，但中文圣经没有翻，但英文圣经都有翻，11节最后有个希拉，最后结束的时候，所以明显分成3段。那同时你也注意到第7节，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7节跟第11节完全一样，就重复一次。你知道我们的圣诗哈，我们都有前面有一段反复的，最后有一段我们叫做副歌。歌为什么是这样做的？这来自于诗篇。因为很多的诗篇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它会重复那个主题，那个重复的主题就是放在副歌里面。那就像第7节、第11节完全一样的，就好像诗歌唱到最后一个副歌，主旋律唱完有一个副歌，回来又回来那个，所以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那个就是它的主题。而且你会注意到，不但第7节跟第11节完全一样，第7节其实跟第1节之间至少有一句话是一样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第1节一开头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就知道第7节跟第1节又有一个回应。只是第1段一直到第3节的希拉为止呢，似乎不是跟第4到第7节每一句话像平行的，像我们诗歌副歌是重复以外，前面的话一段一段是有点平行式的。那第2段跟第3段是平行的，但第1段跟第2段不是平行的，相反的是一种我们常见的一种形态，拉丁文叫 inclusio， 就是英文的 include， 包含在了一个包囊，也就是第1跟最后是对称的，然后整个像一个弧形一样的。比如说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7节最后一句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第2、第3。地改变，山摇动，水喷轰，山因为水涨海涨而颤抖，都是颤抖摇动，对不对？然后你看第5节，第6节，外邦渲染，列国摇动，神发生地融化变动，这两个是对称的。然后 第三节最后一句话，我们不害怕。而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是指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不动摇。这第三节是不害怕，然后第五节是不动摇，是欢喜。所以就发现它的对称是最头跟最尾对称，然后第二段跟倒数第二段对称，中间对称，这是一个弧形，这个叫做 inclusive， 就是一个包囊型的。那很多的诗歌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第一段跟第二段是用 inclusive 的方式把那个主题重复，但是在第一节跟第七节重复，那中间是包在一起，可第二段跟第三段却是逐行的平行。所以就知道圣诗的作者呢，他们作曲的作诗歌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学的笔法，但是很特别的是希伯来诗歌跟所有的诗歌不同在哪里，我们大概多少懂一点点中国的古诗词，我们中国古诗词是押韵的，就个韵脚，所以不管是五言句七言句，然后常常是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同个音的，就押韵的。那押韵的时候翻译就很麻烦了，你翻成任何语文不可能押韵的，所以一翻译意思翻出来了，韵味就没有了。那中文诗歌是如此，英文有十四行诗也是押韵的，那也不能翻，它翻成中文韵味就没有了。希伯来人的诗歌不一样，它不押韵，所以没有字的那个音的翻译的问题，我叫做押意，它意思要不然就平行，要不然就是对比，那翻成任何语文你都可以感觉出来它的那种意思。那当然如果翻译的时候稍微更注意一点词句啦等等翻译的好的话呢，那就不但可以达到意思，而且很文雅，就信达雅，对不对？要忠于原文叫信，要能够达到它的意思，然后文雅。我们的和合本到现在快100年了，因为翻译好的时候是1919年，我们再过几年就是2019年啊。当然我相信各位年轻一点的你会活到那一天的啊，我大概有可能如果神怜悯也会活到那一天的。那100年的和合本圣经，很多新译本好像总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取代它，就是因为翻译的时候那个和合本的翻译本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有些无名的这个翻译的，因为主要的翻译的人都是老外，外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什么人都有，都是老外，因为他们懂希伯来语，懂希腊语。可是真正无名的助手是中国人，可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文学很好，所以他翻译的时候尽可能保持那个对句的押韵，然后字数排得好好的。他们据有人研究过，武汉大学一个中文系的教授说，他说这个诗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每一句话不会超过9个字还是7个字，就是说你可以一口气念完。那我现在有些人翻译得很好，但是一句话从一个标点符号到一个标点符号14个字，你气就不够，练了一半就可能一个口水气都断掉了。他们那时候翻译的时候字数都算好了，还有你知道做诗词，我们中国诗词还有平仄，就有的音是上去下来，那所以呢这个诗结束的时候是上的音还是下的音，这个讲究那个时候是有的。现在我发现所有的其他译本，什么新译本什么本什么本，读起来就是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武汉大学的教授一讲完我就懂了，就少了那个东西，平仄等等这些东西。现在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写古诗词了，你写的是徐志摩那种诗，那种诗是没有什么什么起起伏伏的，所以读起来就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感谢神，讲起100年前那些翻译的有名的无名的老外的名字历史上都有记录，就是中文助手没有一个名字留下来的。可是我相信在神的 神的那边是有账的。也感谢神，有一些人真的很费心思把这个诗篇翻译得很好。所以即使我们在诗篇，在中国教会里面，我们习惯于会用起印的方式朗诵，就是因为他的翻译的时候有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起印来朗诵诗篇啊。英文的诗歌，即使诗篇，即使在美国教会用朗诵的话，方法的话，都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韵味。所以这首诗歌的结构大概是这样。那因此我的意思是，第七节他在十一节重复的意思，在第一节一开宗明义就提到这句话，所以这一节这句话是整首诗歌的主题，那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第一节一开头就是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如果你读诗篇的话呢，类似这样的词句是常常出现，像避难所这个字，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诗篇，大概四五十次之多，这避难所这个字是诗篇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尤其在第一卷跟第二卷，我们现在是属于四十二篇开始是第二卷，一共有五卷的诗篇。那么避难所，但避难所这个字呢，我是说它有时候可以翻译成碉堡 fortress， 希伯来语就是 masada， 也许你对 masada 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所有跟着我们曾经去过以色列旅游的都知道那个 masada， 死海边的那个碉堡叫做 masada， 因为这是希伯来语的碉堡。但是你去过死海看到那个碉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诗篇的人喜欢用 masada 这个字来作为神是我的 masada， 神是我的避难所。因为那个 masada 那个在死海边的那个碉堡是希律王盖的，他作为夏天的皇宫，但是也作为避难所，哪一天政变的时候他要逃到这儿来，所以他这个在死海边，那是一个沙漠，然后盖了一个大概有八九百公尺高山坡，山上一个碉堡，那你几乎没有路可以上，怎么攻啊？它这个悬崖峭壁，你怎么上啊？没办法上。可是你想说住在那儿，单单没水喝就渴死你了。哎，希律王他已经事先弄好了水道，它里面水很多，不但可以喝，还可以天天洗澡。犹太人叛变的时候，他们住在山上三年之久，只有九百多个人，山下好几万的罗马兵。到今天你从山下看下去，罗马兵团的兵营的那个位置还在，营帐没有了，可是现在看得很清楚，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好几万罗马兵包着那个碉堡攻不上去，上面的人为了取笑下面的罗马兵，他们在山顶上碉堡里洗澡，洗澡完顺便把洗澡水泼出来，那山下的罗马兵呢围了三年，每一担水都是从老远几十公里外运来的，一点一点水在喝，楼上呢洗个澡还泼泼水给你看，哦，看这楼下的罗马兵哦，气得我们没了水喝，他们上面还可以洗澡，有希律王弄得非常好，水供应不绝，他当从别的山有个水道引过来的，对，高到那么高的山上，饮食足够很多很多年。所以那个避难所不只是避难，他当然可以避难，必要的时候那就是出发进攻的碉堡，从这边攻出去了，所以可攻可守的。当然最后马萨达是沦陷，沦陷的原因是罗马兵团的司令官提多将军后来做了罗马的皇帝，他爸爸也是罗马皇帝，他很聪明，因为那个碉堡四面都是悬崖，只有一个地方有个山谷，但是没办法攻，很简单，他抓了几万个犹太人做俘虏，把那个山谷填平了，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整个山谷一两百公尺的山谷填成平地，然后从这个山头就可以这样平地的这样直接过去，直到碉堡。 所以到最后一旦土把这个平地搭完的时候，马萨达900多个犹太的反抗军的战士集体自杀。对，等到罗马军进入的时候，没有一个活的，全死了。今天以色列的人所有的新兵训练就集中到马萨达平台上，所有的新兵要宣誓，从今以后我们绝对不让马萨达再次沦陷。所有的新兵训练是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马萨达避难所对犹太人来讲是不但印象深刻，因为想到这一个碉堡，然后想到这一切的时候，那大卫的诗篇也常常用这个字，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高台。那个高台就像马萨达，你在地上一看，远远的上面像一个小皇宫一样，一个碉堡高台，那个是所有的敌人碰都碰不到他的，他是碉堡，但他也是我的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他用这个来作为这首诗歌的一个开始，然后他接下来相对的就是他在这个高台上避难，那什么是他的碰到的患难？他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喷轰翻腾。这个字很特别，喷轰这个字读得出来的人肯定读过圣经，否则这个喷轰这两个字啊、哦、很少见的，但除了康熙字典没有的。所以我就说中文圣经能够每个字读得出来，而且不读错一个音的，那个牧师至少要中文系硕士程度以上才有这个水平。这圣经有很多字哈，除了在圣经里面用过，还有一些俗语，有各地各方的俗语，因为翻译的人这个宣教士不能来自于德国、法国、英国什么美国，但是他可能是在河南做宣教士的。那这个我们和合本圣经的主编是山东的，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但在山东的，所以他讲了一口山东话，所以他圣经里面很多是山东话，窟窿挖个窟窿，你今天有谁说挖窟窿挖个洞不就得了吗？可是100年前山东人不叫洞，叫窟窿，广东人也叫窟窿，对不对？我就发现有一次他们在香港，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答问题，站在中间答对了就有奖，答不动他站的那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窟窿，咚，人就掉下去了。所以、哦、回答的时候都很紧张，哎，答对了得奖，答不对就蹦掉那个洞里去，他就叫了一个窟窿一个，当然广东人不叫窟窿，叫窿，一个窿一个窿。所以你就翻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那个，还有圣经上常常用一个字巴不得，我在公交车上飞机上只要听到谁讲了一句巴不得，我回头一看那个人一定是基督徒，这个是圣经上翻译的时候用巴不得，我巴不得你忍，我巴不得你忍，可是今天没有人讲巴不得了，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台湾国语，是基督徒专用的巴不得。所以这是和合本带来的结果，所以有很多圣经用的一些中文词句变成基督徒好像只有基督徒会用那个字啊，喷轰这个字很特别的。那个轰那个字呢，偶尔有人知道的，因为清真寺我们叫牧师，他们叫什么阿轰，就这个字，那很多人不会写，就写成洪水的洪阿轰，错了，正确的写法就是阿轰，就是喷轰的轰，像一个波中间一个炎叫练轰，那中间一个平呢就是喷喷轰，水喷轰，山摇动，地改变。也许我们没有碰过地震，没有碰过海啸的，也许你没什么概念啊。那当这些年来天灾地动太多了，只要你看过相片或者看过录像，你就知道什么叫海啸。哇，这个2004-05年的那个印尼的海啸威力很大，那更近一点是日本海啸，那个海啸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海啸的威力是很大的，很多很坚固的房子摧枯拉朽啪就倒了。所以海水如果因为海涨而颤抖的时候，就知道说那个海水几层楼高的时候这样打过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所以海的力量。那地震当然是地震的时候整个山会动摇， 台湾有一次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不在台湾，所以我只看过相片，那那个地方我是知道的，但是我看过一些照片，也可以看出来，它真的山可以改的，有的是平平的一个地，忽然就拱出一个几十米高的一个山出来了，也有了整个山坡就垮了一半，啊，所以山会改变的。用一般的来讲，就是山怎么改变啊？要让这样海水、雨水、空气、风化、吹，几百年、几千年，地震的时候啊，一动，有时候那个很厉害的地震，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山动摇到海心，如果是海上的山地震的话，真的是也有海上本来没有山的，就拱出一个山出来了，这都会发生的。就说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界的一种变动，即使在这个当中，神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不害怕，因为神是造物的主，大自然是他所造的，所以他在控制大自然。也因此，虽然大自然有这么大的变动的时候，基督徒仍然可以在神的里面不动摇，不害怕。啊，最近我以前写过，当然有人买那个《迥别》那本书，我提到那个约翰卫斯理。啊，最近因为又在读其他的一些卫斯理的一些书啊，什么东西的。啊，因为我今年八月要去澳大利亚。他们是那边的卫理公会联合有一个全澳洲的一个巡回的一个宣教有关的一个培灵会，那是卫理公会嘛，所以他们说定的主题叫做卫斯理他和他的时代，要我讲这个题目，所以我虽然已经写过了那个书里面小小的卫斯理传，现在要再多读一点，那就读到其实卫斯理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然后等等，可是他信心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是那一次他从英国到美国去宣教的路程，这样来回两次都碰到很大的风浪。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船是几乎像铁达尼号一样要沉掉，整个船都快破了。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也很有信心，可碰到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就是说随时可能下一分钟你就死了，可是船上有一批德国来的莫拉维亚人，莫拉维亚其实是捷克人，捷克难民逃到德国，那当时有一个德国的伯爵叫做清晨多夫金振多夫收留他们，然后就给他们弄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叫做莫拉维亚教会，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他们在宣教很有热忱，非常敬虔，那船上就有一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在船上，他有点像《使徒行传》，你记得吗？有一次，船在这个大风大浪的时候，保罗，整个船的人都吓死了。保罗站起来说：“神告诉我，我们会平安的登陆的，船会毁掉，但是没有事，等等。”然后安慰大家。最后，保罗还叫他吃东西，不然没力气游泳了。那本来他们那些船上的人三天三夜都吃不下东西，又害怕，而且海浪太厉害的话会晕船的。保罗就望天祷告掰饼就吃了，他一吃全船人都吃了，果然几个小时以后船就破了，就游泳上岸了，没有一个死的。那个莫拉维亚人在那个船英国船快到美国的时候，哇，大风大浪，那个莫拉维亚人还在那边站在那里祷告唱诗，然后讲一些话勉励。那同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同样是去美国宣教的，去从英国到美国的宣教士的卫斯理，看了心里都佩服，不但佩服，甚至觉得说，我的信心比不上这个莫拉维亚人。所以你在这种山在改变、海浪在喷轰的时候，你的信心是怎么样？那时候就知道到底真的是怎么样。所以约翰卫斯理那次从美国宣教回来的路上，他就开始反省，所以他整个的属灵复兴是他从美国回到英国之后，复兴之后他开始带来这个整个的英美的很有名的复兴，福音大复兴是这个之后。所以过去他是敬虔，他也是认识主的，这都是没有问题，但是信心上一直到重新再坚固以后，然后他整个的生命就有改变。 所以在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大自然的风暴以前，可怕，我们心里面真的说，你真的会不害怕吗？很难讲哦。但是第四节开始讲的是另外一种的摇动，那种的摇动就是属于政治局势了，国际局势。可是讲这个之前，第四，我刚说过的哈，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间它的回应呢，不是平行句，相反的是一种好像包囊式的哈，所以因此第四节第五节是跟第三节的最后是呼应的。因为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关系，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有一道河，到底是什么河使神的城欢喜呢？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他们会觉得耶路撒冷旁边并没有什么大河可以适合这个的。但是我们去过耶路撒冷呢，也都知道，或者你在圣经读到新约旧约圣经都会提到，耶路撒冷城其实旁边有两条河，一条叫吉伦溪。吉伦溪呢，它的对岸就是橄榄山，所以耶稣每次出城到橄榄山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过这个吉伦溪的，那是溪水，不是个大河。现在呢，吉伦溪已经干了，就变成耶路撒冷城边的一条公路，就是从那个溪谷这样经过的。所以一边是吉伦溪，另外一边又是另外一个溪流，所以有两个溪流，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南边是一个分岔，没有错。那西边有另外一条河，另外一条河，这条河也是一样，是个小溪水，现在也干了，也成为另外一条公路。所以在耶路撒冷城这个旧城在正当中，两边两条路就根据这个河谷这样干。那这两条河虽然河水不多，却是主要的耶路撒冷城内的泉水是跟这个河水有关的。所以因此耶路撒冷城是个山城，在锡安山上水从来不缺的，因为它的水不是靠别的，就是因为有个下面有个泉水，泉水跟这个河流有关。所以西西家王当年在防备这个亚述军队围城的时候，就想考虑到这个问题，围城这个城墙可以暂时挡住，没水的话就守不住了。所以西西家就盖了一个水道，到今天还存在，这个水道已经存留到今天2700年了。因为西西家王是公元前700年，公元前700年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什么叫公元前700年？公元前700年就是比老子、庄子、孔子还早200年，你在这多老？今天有任何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东西你看得到摸得到的吗？我恐怕没几个了。连秦始皇是公元前300年的，兵马俑比那个还早400年，但他那个水道还在，还有水。我上次跟你说过了，我上次去旅游的时候，他们说要去走那个水道，就从那个水道一直走到那个泉水出口去了。我想我个儿啊，我不敢，就我没去，还好没去，否则的话，我们同学里面有身高6尺5的，走到最后，他说水已经到他脖子了，就只好折回头了。那他到脖子，我已经到头顶了，我怎么过呀？他真的要游回来，怎么回来？所以那个水道还在的哈。所以那道河为什么使城的神欢喜呢？它提供水源，提供水源，而使神的城欢喜。这个神的城这个字呢，在整个旧约圣经用神的城或者说上帝的城这个名词，旧约中出现的很少，只有7次，其中6次是在诗篇。所以这个字神的城提到锡安山很多很多，提到耶路撒冷啊更多，但是不用锡安山，不用耶路撒冷，用神的城，上帝的城这个名字的，一共只有7次。那你知道历史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著作，是奥古斯丁这位第五世纪的神学家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 The City of God， 上帝的城，就这个字，上帝的城。他说这个城是上帝的城，因为神住在其中，至高者住在这个的里面。第五节说神在其中，所以城必不动摇。这个不动摇，外面可以兵荒马乱，不管是山是水，不管是国际局势的动乱，神的城不会动摇，因为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个城。这个河水 就是提供这个城好像生命的泉源，像个生命河一样，他提供这个泉水。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水跟第三节那个大水喷轰的水做个对比，一个是那种动荡不安的狂暴的那个水，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提供上帝的城关键生命所在的泉水。其实在我们前不久一直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知道先知以赛亚就曾经用另外一个比方要百姓去选择，但是百姓所选择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先知以赛亚就这样说了，第七节，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然后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他提到这个大河，是翻腾的水，喷轰的水，在以赛亚的时候是讲亚述国，那就代表着列国的那种的大的变动。但是之前以赛亚有说过，百姓你们喜欢什么？他说你喜欢的不是希罗亚那种缓缓的流水，你喜欢的是那种大水嘛？啊，所以第五节嘛，耶和华晓谕我说，这百姓既然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两个水，你要什么水？你要大河吗？他说好，你要的我就给你了，给你一条大河。大河是什么？亚述王的军队，那个来，这个大水泛滥，冲垮一切的东西。而以色列的百姓不喜欢什么？希罗亚管流的水。希罗亚就跟耶路撒冷城外那个耶稣的时代都有一个泉水，这个泉水的泉源。那希罗亚的管流的河水，也就是我刚说的圣城之外有两条溪流，是微不足道的小河。你不喜欢这个河是不是？你要大的，好，我就给你大的。所以神说幽默也很幽默，你所要的你要吗？等给你。所以我常常提醒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别说神都不听我祷告，有时候神不该听你的。他说为什么神不该听我的？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你要一个大的，神说我就照你所求的给你一个大的。亚述军队来了，哇，奔腾的水，你要水吗？要很大的，给你一个很大的，比你想要大的还大。所以神有时候有恩典，不给你你以为好的东西。所以呢，这是神的恩典。有一个英国作家，他不是基督徒，他讲了一句话，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有人生的哲理的。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要的得不着，你觉得很失望，你要的得不着。但你要知道人生有另外一种更大的悲剧，你要的你终于得到了。得不着是失望，得到了就绝望。中国现在有好几千万人在失望中，被称为剩男剩女，找不到对象的。中国有好几亿人可能准备要离婚，那就是绝望的。他有了，你嫁了娶了，有时候爸妈逼着管他是怎么样，找个男的就嫁了，好嫁了，好又闹离婚了。所以呢，你要的得不着是失望，得到了很可能是一生最大的悲剧，绝望。神有时候为了避免让我们绝望，就让我们失望吧。所以呢，神有时候不一定照你所求的给你，可是人性总是这样，我们要的不是那个缓缓的希罗亚的池，那个河流，我要来一个声势壮大的，而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来的后果是什么。所以前面是翻腾的水让人动荡不安，后面却是一条分岔的小溪流，却是神的城关系，因为它提供这城里面的生命的水。而且重要的是，为什么他能够不动摇？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至高者 住在那里，是他住在那里，所以他是拥有平安的。那第六节就回应到前面所说的大自然的变动，现在是政治局势的变动。所以他这边有什么变动？他说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但是神在那里，神发生地变融化。对，万军之耶和华，第七节，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做个对比。耶和华是我与我们同在哈，当万军之耶和华用神的名词，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呢，常常在先知书中出现，通常是指全能的神，因为万军啊，万军这个军呢，可以指众天使，也可以指地上的军兵，不过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万军之耶和华常常指的是众天使的意思，天上的灵界的天使，是指神的威严和大能，其实就是神。那如果这个字不是用万军之耶和华，用神与我们同在，那那个字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第八章，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中文的小字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他就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其实第七节的那个字其实就是以马内利，只是把以马内利 Emmanuel 他的神在最后啊， Emmanuel 同在， L 是神， Emmanuel 是神同在，那现在是变成 Emmanuel 同在，后面是亚伟耶和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跟神与我们同在是一样的意思。因为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得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稳妥不动摇，不是因为别的，单单是因为神，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不动摇。所以很有趣的是，我最近我以前写过那个说禅论道，佛教禅宗的一些故事。禅宗最主要的一个不是第一个发起人，但他中间过程中很重要一个，我们政治上也叫做中心人物吧，复兴的啊，中心人物是禅宗叫第六祖慧能。慧能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跟万墨德有点像，像什么？两个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所以慧能不识字，所以他一生没有读过佛经，就因为没读过他变成六祖，读过的他做他徒弟，他没读过佛经，他不会读，他没读过，有一个人读了一次给他听，他只读听过一篇金刚经，是所有的佛经中最短，只有一千多个字，他听过的，他不会读嘛，别的人连听都没听过。后来总而言之，唐华禅说他成了，开始不能说成名吧，不过得到了衣钵了。他有一天到一个大的庙里去，那个庙的法师呢据说当时很有名的，然后就办法会，所谓的法会啊，在基督教来说就是叫培灵大会，法会来了几千个人，然后这个师父就坐在上面要讲道嘛，要讲经，讲之前这个大和尚就出了一个考题，他说各位你看外面，我们这个广场外面有一个旗子，风在吹，那个旗子在摇，他说请问回答我这个问题，什么在动啊？哇，徒弟们有些人说风，风风吹嘛，这旗子在摇嘛，风动。有的徒弟说不是，旗子动，风动旗子动，两边吵吵吵吵吵了半天，师傅都没讲话。慧能呢混在这个当中，他当时谁都不知道他是谁，他站起来说也不是风也不是旗，心动。所有人的几千个人说什么？不是风在动，不是旗在动，心在动。那个大法师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老兄上座。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不知道那个是慧能，也不知道慧能是谁，他没有名啊，是很有名的禅宗故事之一，这个六祖坛经你去读故事里面有这个，这非常符合圣经的精神的。 现在不是动不动的问题，是平安的问题。不是环境，不是风，不是旗，是心。你觉得它动，它就在动，也就是说心动。现在我们是倒过来，不是动不动，平安不平安。你的心里有平安，外面怎么变动不会夺去你的平安。那就是那个莫拉维亚人在船上，整个船快翻的时候，连约翰卫斯理都开始惊慌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站在那里很镇定的唱诗祷告甚至讲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平安，连约翰卫斯理都承认他到那时候还没有。所以耶和华与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广东话就是搞定，搞定了，神在他里面就定了，你外面可以怎么翻他里面不会动。所以心是真正平安的居所，而心是因为神与我同在，以马内利。那第八节开始最后一段呢，他就提到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叫做安息。第八节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没有你们这个字，没有你们这个字，它是用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来啊看耶和华的作为，就这样就好了。但是当他没有用一个名词的时候，你用英文来看也是 come that come see，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通常这种命令式的动词前面的主词是省掉的，但前面的主词是加上你们，没有错啊，没有错，只是它原文是比较更强有力的。第一个是来啊看耶和华的作为，我就想起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着上百万的这个以色列人，老老少少，不但老老少少，那批流亡队伍啊，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看过电影去想象，如果你拍戏你做导演怎么演，那一批人不但上百万，圣经上描述的他们带着什么东西呢？好像我们中国人逃难的时候挑个扁担，扁担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大人小孩也有，圣经上说还带着面团了，干嘛呀？半夜吃月节的宴席的时候都来不及发面，是没发的面团都放在典办里一起挑出来，所以那一堆的人你想看，老老少少，然后锅碗瓢盆都带了，然后这样出去走也走不快，然后走到红海边了，前面是红海，那怎么过啊？后面呢法老王反悔了，带着他的精兵，所有埃及的马车 战车全来了，对，后有追兵，前有红海的，怎么办？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况怎么办？所以所有人都跟摩西说：“摩西啊，你干嘛呀？把我们带到这里死啊？在那边再怎么受苦，还是有饭吃。”后来他们流亡到旷野，还跟摩西抱怨，他说：“在埃及还可以吃西瓜，现在都旷野了。”说以色列人跟中国人是很像的，到哪儿都记得吃，还要吃西瓜、黄瓜。韭菜，哎呦，跟山东人吃的也是一样哎。所以他们说干嘛到这里死啊？那你说摩西怎么办？神吩咐摩西带他出来啊，带到了一个前面红海后面是有追兵的地方。摩西的回答很简单，他只告诉以色列百姓，来看耶和华怎么办，你要我摩西怎么办，我摩西哪有什么办法啊，我们就看戏呗，看上帝怎么做了。那结果神就是让红海分开，他们就过去啊，然后追兵来的时候先有一个云把它挡住，先兵过不来，等到以色列人全部过了红海了，然后云走了，那埃及的军队就看到啊，他们过海了，冲过去，他们就下海了。可是那边一上岸，水就啪，水淹七军，真的是埃及军队全部淹死了。那以色列人在做什么？摩西在做什么？几乎是像观众一样，就是来啊你就看吧。 我自己有很多次这种，我不想讲所有的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几乎发现，当神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几乎是像观众，我就是在那里看着神奇妙的作为，他讲，哇，我什么也没做，我不可能想象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达到这个结果，但神做的。所以你就是这位诗篇的作者，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来，你仔细看耶和华的作为，你就知道了。然后你知道你看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不但是颂赞，你的依靠仰望的心、赞美的心，所有的东西都起来了。所以我当然很多次这种经历哈，不过第一次我印象最深刻想得起来的就是我大学毕业然后去当兵，然后去派到那个台湾最前线的外岛，其实是离我老家最近的地方，厦门湾里面的小金门，现在叫烈屿，离我父母的家乡2000公尺。当然我不会游啊，我真的游过去就到我爸妈家去了，在那当兵当6个月，圣诞夜12月24号晚上调回台湾了，所以圣诞夜差不多快晚上11点，12月24号晚上11点船到了，回到台湾高雄港。第二天就圣诞节的25号啊，那可以发信。那我们本来在外岛的话，一个礼拜发一次信的，那我们要回来的时候，信就没有送到金门去，就在高雄码头就等我们。我就拿了一封信，我妈写了一封信，你爸受洗了，我爸受洗了，无从想象了，我爸会受洗。下礼拜我去给我妈妈庆祝95岁生日了，得去洛杉矶一趟。我爸爸，我曾经我好像讲过他的故事，他小的时候，我祖父给他取名叫西门，所以我爸爸叫庄西门。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叫庄西，门都没有了，他没有门了。对基督教是绝对的排斥，可是我妈妈是16岁初中的时候信主的，所以在家庭里面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我们那时候孩子还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旁观者也好，或者跟我无关。等到我一信主，爸爸的机关枪打到我妈的时候，顺便榴弹就会打到我了。然后等我二哥受洗了，机关枪也打到他了。我妹妹受洗了，我妈妈的方法是毛泽东的战略，乡村包围都市。孩子一个个全部信主，就我爸一个。那我爸爸呢？哎呀，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因为我祖父是基督徒，才给他取名叫西门嘛。大伯父叫庄雅各，二伯父叫庄约翰。耶稣最亲的三个门徒被我外祖父，被我这个祖父包办了。但是我出生的时候，我大伯父不叫庄雅各，他叫庄华。我二伯父不叫庄约翰，叫庄严。就我爸爸庄西门变庄西，没门了。不能谈基督教。我们做孩子，只要跟我爸爸讲啊，基督教一讲，我爸眼睛一瞪。还跟我讲什么基督教，你知道我从小什么，还开始录音机开始播放了，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你知道吗？不能提。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所以父亲受洗的时候，我说爸爸受洗了，赶快打电话回台湾了，可以打电话问我妈，妈爸为什么受洗了，不知道，没问了，不能问，一问他就不下水了。所以我妈就说等你20-30年了，行行行，下水下水，先下水再说。所以我爸爸受洗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讲。但后来我慢慢才一点点知道的。那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是这样 ，come and see， 就是神做了一件事情，我绝对承认我没有跟我爸爸传福音，我不能讲，我哥哥也没讲，我妹也没讲，我们全家没有人讲，我妈也跟别人讲了，我妈跟他20-30年了。要讲老早讲了，不能讲了。但是我爸爸就信了。那除了归功给神，你要归功给谁啊？那就是你来吧，你就看神的作为。你真的就是，我们只能像旁边看戏的一样，哦，太好了，只能这样，你还能做什么呀？这是诗篇作者的意思，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什么？ 他的地怎么荒凉，他只惜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其实哈，最后这个战车焚烧在火中，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 NIV 的，或者中文的新译本等等，也许你会看到不同的翻译，有的把这个战车翻译成盾牌。那当然是因为希腊文的74译本是翻译成盾牌，那盾牌的希伯来语跟战车的希伯来语只差一个字母，或者说一个字母的母音的问题。所以到底是战车呢还是什么呢？当然如果用盾牌的话，那就要押韵更好，不是押韵的，就是字比较简单了。折弓断枪焚盾，盾牌就焚烧掉了嘛，就是说不打仗了嘛，不打仗的话刀枪盾牌干嘛都不要用了嘛，就是战争停了。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当然特别是在经过大征战之后，所以我们之前不久才讲过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亚述军队兵围困这个耶路撒冷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的犹太人在城墙上，他们能做什么？就像以色列在红海边一样，要打你打你怎么打呀？没得打的。对方还说我送你2000匹马，你找2000个骑兵来跟我打，没有。但是他们可能在城墙上看着看着，然后亚述军队退兵了，与精英里面死掉185000人，谁做的？神做的。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啥也没做。他们除了来看以外还做什么？但是一退兵，那不就是折弓断枪盾牌就焚毁了吗？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这首诗歌的背景，如果用西西家王那个时代的话，会非常符合。那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要唱一个赞美诗的时候，会唱什么诗？就唱这首诗吗？就完全符合那个背景。第十节说，所以你们要休息。第九节是他止息刀兵，第十节是你们要休息。其实这个字哈，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安息日那个字，撒板，安息日那个撒板那个字。你们要休息，或者说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他在外邦中就回应到刚才说的外邦国际局势当中的变动，在遍地上被尊崇。地是指神所造的自然界，那前面山啊、海水啊，所有的摇动，在遍地在大自然中，我耶和华神是被尊崇的，在整个国际局势上我是被尊崇，因为我是耶和华。但是他对于信徒，对于当时犹太人是怎么说的？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最后的结束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因此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一个是安息的问题。同时关于提到说止息刀兵啊，直到地极，我们以前在讲以赛亚书也曾经提到过。其实我想任何一个人，他听到世界各地某个角落有战争，我们都心里觉得，哎呀，人就是这样，总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我们成立了联合国，在纽约盖了一个联合国大厦。我们以前可能也讲过，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这段话就刻在了联合国大厦，在纽约。那是一个人类的理想，那理想是什么？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这句话刻在联合国大厦，在街对头。如果下次你去看的话，联合国大厦在马路这边，你要到马路的对面，正对门口的正对面墙上就刻的这句话。刻好了，楼盖好了，开会没多久，韩战就开始打了。中国大陆叫做朝鲜战争，一打又是小型的联合国战争，联合国出动了30几国的部队，虽然一直美军为首，但是约旦、泰国什么都有，30几国的部队都打，又打了一个小型世界大战。所以联合国刚才刚盖好，这个字刚刻好，我们叫做墨迹未干啊，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已经开始打了。我们中国从来不讲 你知道这个朝鲜战争中国死了多少人啊？连死带伤超过100万，解放军的部队100万，单单死的是20万到50万，受伤的不计其数。那这是中国军队对不对？那朝鲜人死多少？那美军死亡多少？所以我们期望是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不举刀攻击列国，不再学习战争，这是梦想。因为他磕的时候只磕后半段，不磕前半段，因为有点宗教上的问题。如果前半段是怎么说的？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然后人们才会把刀打成镰刀，枪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这个和平是来自于前面的，我们都来奔雅各这个神的殿，耶和华的言语，听从他的言语，行他的道，然后他做我们的审判官，然后才有和平的。你前面不要，你后面有后面的和平没有吗？所以刚刚磕完楼，刚盖好，第一次开会就在讨论韩国战争怎么办，最后决议30几国出兵嘛。所以联合国大会的第一个议案就是讨论大战，没有和平。从那到现在60年过去了，大战小战从来没有完的。所以只有神他能止息刀兵，不是人。除非，所以这个真正的和平来到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整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等到那一天。但是我们要安息，知道他是神。休息这个字哈，对基督徒总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我不是说刚刚信主的，你信主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永远在学这个功课。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永远是学不完的功课。那我们人的本性一定要有所作为。那他甚至说休息，知道我是神。休息是无作为吗？无作为就是什么都不动吗？那所以在这个平衡当中，就是我要不要有作为，我要有什么作为，不要有什么作为，然后去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当中永远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师母，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仍然在每件事要学习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安息的意思是我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顺服在神的引导之下，让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情。我们的蠢蠢欲动就是我们总觉得不行不行，时间到了，到了到了，上帝啊，咱们赶快办啊！你有没有看表啊？你问上帝，你有没有看表啊？时间到了耶！我们很难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做事情，所以他说：“你要知道我是神。如果你真的承认，从心里承认他是神，你的回应不一样，你的做事方法不一样。然后你会承认他是神，你愿意顺服。”那我们人的毛病总是这样，总有时候会毛毛躁躁的，赶快仓促的做个决定，做了一件事情，那做了再先做再说。那在这个动作当中，你很难真正听见所谓神的微小的声音，在动作当中听不见。先知以利亚，他那时候要去闹自杀的时候，神在这个神的山何烈山召见他的时候，他在山洞口，狂风大作。圣经上说耶和华不在其间，有石头哗过去，那神的大能的作为，耶和华不在其中。到最后风平浪静的时候，以利亚蒙着头就出来，他知道耶和华来了。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来这里做什么？神不是不知道以利亚来做什么，要以利亚自己再说一次，你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想要自杀？ 就暴露他自己真正的情况。有时候你讲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真正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一定要就说，所有的先知都死了，他们还要追杀我，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取我的命吧。自卑自怜，他要胜于他的列祖，他要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以利亚。就这一点就是他想要自杀的原因。我想他说到这一次心里有说，微小的声音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真正的安息的时候你才听得见，你在动作当中往往会听不见。其实我也常常觉得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些观点，好像我刚刚提到禅宗那个慧能，不要说什么心动不动，哎，其实有一些所见略同，所见略同，略同并不等于相同啊。属灵的真理，属灵的一些教导，毕竟跟人的还是有点不同。不过只是说，你从这个可以理解某一些东西。同样，很多人对老子、庄子的无为，哈，道家讲无为的嘛，常常有误解，以为无为是无作为。其实不是，无为是无人为，没有人的作为，然后顺天，然后天就无所不为。就是说你顺天行事无所不为，你要靠人为的力量呢，你做不了什么。所以尤其庄子喜欢讲比喻的故事嘛，讲什么庖丁解牛，他一个屠夫拿把刀切牛的时候，夸张的说法，他拿把刀，然后把那牛站在那里，他看了半天，一刀下去，把整个牛都解剖完，那牛还不知道，还傻乎乎还站在那儿呢。然后忽然间，啪，因为他连筋带骨都切完了，那牛还不知道已经死了没了。然后他发现，垮，就用卡通片才能形容，就咔就垮了。然后他说那把刀十几年没磨过了，为什么？我每次切的都是软组织、肉。筋从来不切骨头的，你干嘛磨刀呢？因为硬的碰到软的不会。那为什么你要磨刀？那个拿把刀来，就跟你在家里切鸡、砍猪肉的时候，砍不下去，再磨磨磨。这就是人为。那个牛啊，骨头什么，了解它的，就顺势而切割，就庖丁解牛是这个意思啊。顺着，你别人为。他里面还讲一个故事，讲孔子的学生颜回，颜回是在论语里面是最好的学生啊。可是庄子的故事里面讲颜回的时候有一点讽刺，颜回有一天，因为有一个小国家叫魏国，保卫的魏，魏国那个君王太差劲了，然后他宠爱一个妃子怎么怎么，颜回气愤愤的要去劝告魏国的君王，然后他没有用庄子的话，他说孔子劝阻颜回，他说你别去，你去了呢，魏王是不会听的，你非死不可。然后颜回一副就是壮士一去不复返，死就死呗，话还是得讲的。可是孔子说你去的是白死的，那你明明知道讲了也没用，他会杀了你，然后他也不会改变，那你这个死不是白死了吗？所以你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这个等一会儿就是道家的无为。你现在别用冲动，用你的方法去做，你等候一个时间啊。那在道家的观点，有个天嘛。那当然，后来没多久，就是我忘记那个历史怎么发展了。总而言之，那个魏国的王子啊，老婆也被杀掉，但是不是颜回去杀的？你等着吧，有一天就反了嘛。所以你不必说，结果也是一样。所以他的意思在这里，然后。道家的人说儒家最喜欢讲的伦理道德，他说所有伦理道德，所有的善，孟子不是讲人性本善吗？他说所有的善啊，这个荀子都这么说的，他说所有善都是伪善。什么叫伪善？大儒来就懂了，山寨货，伪善。可这个伪呢，不是假的，人为的。这个伪装的伪怎么写啊？不是一个人这边一个为吗？就人为的，所以善都是人为之善，不是心里出来的善。那道家认为所有的人为的都没有用， 顺天行事。所以无为是什么？无人为而能够无所不为，因为你顺天行事，顺天者昌嘛。那如果你把这个天哈，因为在道家的天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哈，老子说是恍恍惚惚、模模糊糊的。我们基督徒讲的天耶和华神是明明确确的，我们知道他是谁。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过多的人的方法要做什么，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法读经祷告，神圣灵会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等等，然后无所不为。所以顺天者昌，这个天不是莫名其妙的天，不是大自然，不是不可捉摸的天，是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而且给我们这本圣经，又在圣灵当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的神，顺从神，无所不为，这是真正的无为，真正的安息。所以求主教导我们啊，怎么样学习这些，认识他是神，真的从心里说他是神。所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你还会可以这样说，因为你是神，我相信你，在不可能当中你会做出一些奇妙的事来。待会儿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师母会跟你分享，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在菲律宾，他们村子里面有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女的啊，生了病，她很特别的病，是心脏的瓣膜破损等等，然后他们带她去开刀什么，整个过程当中那个宣教士自己写都是说 Amazing Grace，从来没想过的每一个过程，神一步一步的安排，啊，真的是在这。待会基督徒主在祷告的时候，师母会分享这个，你就知道大事小事，他是神，你想都想不到，你安排都不会安排的那么妙的，他安排了。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去经历神，就知道他是神，我就能够从心里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必不致动摇。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神，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有了这个以马内利，我们就能够安稳在你的手中，学习在凡事上来安息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旨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的